接棒人，虚空中的不虚空。
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愿您平安，祝您的同工我们彼此问安。我是谢汉，感谢主，我们现在研读传道书，而且我们进到呢我们基督徒跟这个世界的关系。因为传道书让我们看见世界是虚空的，但是我们却能够不空。那所以呢，就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这句话就是我们要不空而空，空而不空。那这要怎么样呢？那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虚空中而不虚空的答案，第一个就是要自我生活中呢来度利他生活。因为人呢犯了罪，原罪啊就是自私啊，为自己。那人只有自我呢，人才会什么去努力，这也是你的，你才会努力。但努力得来的呢，如果又自我下去呢，那就不行了，那就不公平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你自我你努力，那你所得的呢能够利他，能够为别人，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好，这时候你为别人的时候你就喜乐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努力工作，先为自己，先把家养好，先把自己照顾好，然后神祝福我，我把神祝福我的来跟别人分享，来奉献，来交税，来帮助别人。那第二呢，就是超世生活中度济世生活。要么在传道书我们把世界看破了吗？你就等于看破红尘，就超世了吗？但你超世你却要度一个什么济世的生活。济就是救济哈，就是帮助这个世界的生活。我们人是超越这个世界的，世界捆绑不了我们，但是我们又在这个世界又很现实的去终身的为别人而活。这个在很多政治制度上呢希望达成啊，但是如果你不信上帝是达不成的。那第三呢，就是暂时生活中度永远生活。这个传道书一章四节告诉我们说，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地却永远长存。然后六章十二节说呢，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，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？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？我们有人生阅历的话，我们一定知道人一生的岁月是非常虚空的，就像影子经过。人生的空幻呢，实在是令我们呢感觉到虚空的虚空。但是三章十一节呢，神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然后十二章五节呢告诉我们，人终必呢归他永远的家。传道书最后十二章七节告诉我们，尘土仍归于地，灵人归于赐灵的神。所以我们人都有永远的观念，我们常常永远这么好多好呢，能够永远这样多好呢，这就是神放进来的。所以人有一个永生的观念，秦始皇就是统一六国了，什么都有了，他就想长生不老了。我们人如果只看今生的岁月，那就像昙花一现，你就不能不觉得人生是空幻的。如果你能看到来生无穷，而且你今生正是预备你的来生，那你这个时候就会怎么样？为来生而度今生，在今生里而度来生。来生无穷岁月的荣辱与苦乐，就全决定在你今生如何为来生而度了。所以你今生所做的一切事，在永恒中要跟上帝交账了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所以你呢 就会非常的积极，非常的兴奋，非常的跳跃，觉得人生非常有生趣，你就会为快乐的永生而度快乐的今生了。所以啊，我为什么劝人一定要信耶稣呢？你不信耶稣呢，你绝对达不到这个地步。我们的确这是一个暂时的生活，世上是暂时的，但是我们却是为永恒而活。所以我们一切的事情到底跟永恒跟神的国有没有关系？一切你是为的这个，所以这个的人生观，这个的价值观，这个的世界观，这个的生死观，就决定你一切了。好，那第四呢，就是物质生活中度灵性生活。我们的确在这个物质生活里面，那你怎么度一个灵性的生活？那传道书他所论的虚空，大部分都是从物质方面来看的。所以如果你用物质的眼光来看这个形形色色的万有万象，那你未免呢就觉得真是虚空的虚空啊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不单有物质的世界，也有属灵的世界，有看得见的世界，还有看不见的世界。而且看得见的是暂时的，看不见的是永恒的。看得见的都要过去，那看不见的那才是永远的。那因此我们的生活呢，有属物质的，也有属灵的，有这两种。就像我们的肉体是属物质的，我们的灵魂心灵呢是属灵的。所以我们要有物质的生活，也要有属灵的生活。那有的人呢，他不过是过着物质的生活，那也有人呢，固然他是过着物质的生活，但是他同时也过着属灵的生活。那在物质的生活里面来度属灵的生活，那这个时候物质的生活，然后呢他的这个灵性的生活，或者是他灵性的生活的物质生活呢，就会平衡得很好。有时我们基督徒太把这个圣跟俗呢分得太厉害了，觉得这个东西不属灵啊，讲钱就不属灵。那钱是属世的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讲钱不属灵，那我就不讲。那不讲的话，那你就不懂得钱是什么，结果就拼命赚钱，最后受钱的迷惑，然后也不晓得钱很可怕，会捆绑你，有它的黑暗面，但是也有它的光明面。钱也能做很多的市场。那所以这个钱到底是属世还是属灵？当然我们今天重点不在这里，我只给你取一个比方。那所以我们一个真实的基督徒，我们实在是生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里面吗？是物质的生活，但是我们却能够不被物质的生活所限制，我们过的是属灵的生活。那所以传道书呢，他让我们看通这一点。一个真实的基督徒，他一定是在物质的生活里面来过着属灵的生活。有些基督徒我们管他叫超级属灵基督徒，他好像呢活的不食人间烟火似的，那个绝对不对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同时活在物质世界里跟属灵的世界里面，在这两方面我们都要尽责。所以你的身体要好好照顾，你的灵命也要好好照顾。那当然身体是现实的，也是暂时的，但是你还是要照顾它，因为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，你的灵命呢会受到影响。我希望你能够明白。所以如果这一点你明白了，所以你在物质的生活中间可以过着一个属灵的生活，你就不会感到虚空了。那第五点呢，就是悲观生活中呢来度乐观生活。传道书二章二十节 传道者说的，人一切劳碌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有什么益处？我转想，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，心便绝望。另外，在二章22-23节说，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，因为他日日忧虑，他的劳苦成为愁烦，连夜间心也不安，这也是虚空。然后2:17，我所以恨恶生命，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，我都以为烦恼，都是虚空。所以所罗门在这里就形容啊，人生悲观的这种情态。那之所以悲观，是因为一个人他没有透过悲观的这种阴影来看到云中所显出的彩虹，那个彩虹是何等的灿烂柔美。不晓得你唱过这首歌没有，云上的太阳，云下呢可能是狂风暴雨，非常黑暗，闪电打雷。但是如果你坐飞机有这种经历啊，一冲上云霄的时候，到了云之上的时候，那里呢是阳光灿烂的，你能够有这个看见。所以传道者呢，所罗门他又说呢，在8:1-12说的，谁知智慧人呢？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？人的智慧能使他的脸发光。然后说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，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，终究必得福乐。所以在9:7说，你只管欢欢喜喜吃你的饭，心中快乐喝你的酒，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。所以一个蒙神悦纳的人生，是一个何等荣美喜乐的人生。那这样的人生呢，他当然是乐观的，而不是悲观的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过一个空而不空的生活，就是我们能够在自我生活中度利他的生活，在超世的生活中度济世的生活，在暂时的生活中度永远的生活，在物质的生活中度灵性的生活，在悲观的生活中度乐观的生活。那往下呢，就是我们需要看见在日光之下，你要有日光之上的透视。传道书最常用的词就是日光之下，一共用了25次之多。他告诉我们，日光之下的人都是属世的，日光之下的事都是渺茫的，都是虚空的。但是如果我们肯用日光之下的眼睛，但是是被神呢所启明的眼睛，你能够看透了到日光之上的，那你就可以看见万事的真相与价值了。所以要怎么样？要敬畏神，要好好的抓住时间工作，同时要有服务牺牲的精神，要有属灵的智慧。好，我们下次再分享，愿神赐福大家。